同心，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的心等候你。主，我们感谢你，是你选召了我们，是你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使我们归你。主，我们知道，正像雅各书我们刚刚查过的，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创造天地万物，给我们生活。主啊，又把你自己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你为我们做成救赎，又赐给我们圣灵和圣经来引导我们。主啊，这一切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述说。我们唯愿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看清人生的道路，使我们能够了解你经上启示的话语到底其中的，主啊，你自己的意思是怎样，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因为你的真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人生的指引。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在这里我们继续纪念赵宗进弟兄和他们的一家。主啊，也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带领他们家的人，兼顾他们家的人。主啊，特别是在他们中间还有不信主的亲朋好友，主啊，都愿借着这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所表达的信息，能够再一次鼓励他们，引导他们归向你。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心也愿在你面前更加被坚固。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交托。主啊，你赐福给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啊，然后我们和彼得后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来学习啊。这个彼得前书哈、啊，和刚才前上一次咱们已经提到了，它是信仰生活的一个见证啊，信仰生活的见证，或者信仰生活的结果。就是我们真的是有信仰嘛，那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啊，实际的生活中呢，能够啊来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在啊雅各书里边已经提出来了啊，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见证，没有果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信仰是虚的，是假的，是死的。那么到了彼得前书，其实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啊，这两卷书信呢，它是一个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啊，是一个完整的，它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啊，虽然它是由分成两卷书来写啊。那么当然他强调两个重点啊，这个前书呢，他就是强调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基础心智，然后我们后边呢就是要结果，要坚持到底，看见不同的信仰道路啊最后导致什么样的结局。那么在前书呢，他一开始就是上一次咱们所提到的啊，这个信仰的根基是信仰生活的前提啊，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前提啊。那么因此呢，他老彼得啊，这个先拿出一点笔墨来重述我们的基督徒的福音啊，基督徒所有的信仰。那么在这个一开头啊，信的一开头呢，除了前边问安 啊，这个这些话。那么在问安的这几句话里边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知道，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地上是一个什么状况啊，我们是谁，我们在地上有是一个什么状况。那么我们是谁呢？这里说我们是蒙父神啊照着他的先见啊他的预定，然后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了啊。那么我们呢又是在圣灵的当中啊，被圣灵因着信已经成圣，也就是说已经称我们为义啊，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了。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我们顺服啊，顺服，这个顺服啊，就是我们确认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听他的话，他是至高者，他是真理，他是恩典，他是救赎，而我们不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无知，我们是迷茫，对吧？所以我们了解了，确定了这件事情以后，因着信我们就顺服他，我们顺服他是理所当然的啊。然后呢又蒙他的宝血所洒啊，是被他的牺牲做成的救恩啊，所洁净了的。那么我们是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状况啊是寄居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今天生活在世界上，可是我们并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世界并不是我们的永久的家乡，我们只不过在这里暂居而已，对吧？什么时候离开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们的赵亚姊妹呢比我们先走一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都是暂居的，迟早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是入世的，在世界当中的，但是呢我们的身份是不属世界的。所以我们先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啊，就是 to be 啊，我们是谁，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既然是这样的，下边呢就解释啊我们这样的身份是怎么回事。那么首先非常非常重要啊，老彼得在这里啊再一次给我们提出来了，就是重生，一切都是从重生开始，没有重生一切都没有意义。那因为有重生就有了永生，所以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永生从重生开始啊。然后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因为我们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圣，因此呢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地上走完了我们人生路程的时候，神已经在借着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这是我们天上的所谓的基业，这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存在天上的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对吧？所以我们说啊，信耶稣干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真正的回家。我们在地上的家都是暂时的，只有天上的家才是永恒的，那里有父天父，那里有基督我们的主，永远在爱中永不分离。因此啊，有了这个作为基础啊，这个我们就开始实践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被他的宝血所洒的人，是父神已经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拣选出来，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使我们成为国民，成为天国的子民了，属神的儿女了啊。这样呢我们才活在世界上，活一种人生。那么圣经说啊，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呀，啊，要谨慎自守，专心仰望我们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既然是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活出这样的生命， 啊，我们既然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能够活出什么的生命呢？关键就是我们是谁啊。所以我们说，狗有狗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羊有羊的生命，马有马的生命，是吧？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就活出什么样子来，是吧？是狼，它就吃肉，那么是牛，它就吃草，是吧？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活出属神儿女的样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经过了这一生的操练，所以在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说啊，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这个心是加的多余的啊，就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那个对神的那个信啊，要经过这些的试验，或者经过这些的操练啊，这些的磨练，是吧？这些的锻炼，是吧？然后呢，就非常非常宝贵了。那么这个宝贵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信仰吗？不是。这个宝贵的是我们千锤百炼的那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的成熟。这个生命成熟了啊，那他就进入永恒。丁子妹，我们要想想一个问题啊，就像今天我们送走了赵亚，其实赵亚走的时候，我们看到，再一次看到，他什么都带不走。啊，我们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我们生的是光着屁股来的，对吧？走了就是什么也带不了走，啊，全部过上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肉体也都腐烂了。所以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最后使我们能够带走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我们经过这许多许多的磨练，千锤百炼，最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就是我们从重生的时候开始啊，我们从重生的时候开始，这个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了。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所谓的重生就不是复活，因为复活呢是原来死去的生命又活过来，重生是完全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是吧？然后生出来，这当然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对吧？是个小 baby。那么他需要长大，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教会的整个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在这里边不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最后呢，在这个前书里边啊，就是说可以在我们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在后书里边呢，彼得后书一开始啊，他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啊。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我们的生命和前进的事儿，也就是说我们来与神建立关系，整个在信仰的里边的这些事儿，我们都归结于叫做前进的事儿啊，就是我们敬畏神啊，我们追随神，我们信靠神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等等，这一切都归结于这个称之为前进的事儿。那么这个前进的事儿是关乎我们的生命这个事儿，对吧？那么这个是个最后这个神已经把这个事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谓的认识，不是说我们知道他叫主耶稣，是吧？而是我们跟他共同经历走过，我们知道哦，主原来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因此呢，神就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也就是神答应我们件事儿啊，神答应我们件事儿， 这件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件事是我们人生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圣经快写完了，神借的主耶稣最爱的彼得啊之一的最爱的门徒之一彼得，把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最终极的目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它是一个两件，这是两件事同时发生的啊。第一件事呢，就是得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就是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就是要同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啊，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如果你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啊，这个在他的整个信仰当中啊，这个十字架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十字架干什么呢？就表示我们要向着旧我，向着世界把它死去。那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主耶稣说，若要得着生命吗，必丧掉生命。若要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了生命吗，必得着生命。所以这个丧掉生命得着生命呢，就是指的这个地方所说的丧掉的，就是那个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的那种生命，也就是说老我的生命啊，要把它丧掉它，然后呢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然后使它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一生要做的。这个从我们重生得救开始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重生啊，我们重生得救之前啊，这个那是我们的福音的预功啊，是预先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个都不是白费的，那个也是要也是有用的啊。不过呢，那是在信主之前的一段的铺垫啊，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对于罪恶的、对于软弱的啊，这个痛苦的人生，我们先有一个认识，是吧？然后在那里边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感受到啊，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吧？我们这些东西都感受到了，可是我们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无奈。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借着圣灵，借着福音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是吧？借着他呼召的奇妙的大能，然后使我们认罪悔改啊，使我们转向神，是我们归向基督，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因着信，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然后再重生我们啊，使我们得了重生以后，我们就进入到还没有进入天国之前的这一个预备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里边呢，神把关乎我们的生命和敬虔的事儿和前进的事儿都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就进入一个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这样的过程。那么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借着十字架啊，把这个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把它钉死掉啊，脱离它啊，然后呢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我死了以后，救我逐渐的死掉，它是个十字架钉死的过程啊，然后这个新我呢逐渐长大，成为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啊，就是有神的性情，是把我们造就成有神性情的属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话呢， 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啊，和前书其实是一样的。前书说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那日，我们见他的日子啊，我们就可以得着称赞啊，得着荣耀，然后呢得着尊贵啊。这三个次序也很重要啊，就是得着称赞，就是说好，对，你走对了啊，走得很好啊，成功了，是吧？这是称赞。称赞了以后呢，就好像一个学生先拿到毕业证书了，肯定你了啊，然后得着荣耀啊，你就可以与主同在，因为有了称赞就可以得荣耀了。有了荣耀以后呢，神就要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啊，来尊贵啊，就把这个位分给我们了，将来与主一同作王啊，一同管理这个位分给我们。那么这个是彼得前书啊。后书说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其实这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因此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呢，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图画，就是从重生开始到基督我们肉身结束啊，整个这条人生的道路里面，这个要发生的事。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借着我们在地上操练活出圣徒生命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使我们这两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个就是救我的死掉，第二个就是重生的我，也叫做新我的成熟。我们就进入到这两个事情同时发生、交叉发生的这样的过程里头。那么前书啊，提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提到我们是活石啊，这个提到我们是在主里成为跟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弟兄之间的关系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都是呢，我们作为在基督里啊，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啊，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在这样的身份和使命地位啊里边呢，来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二段呢，就是在具体的我们的关系里面啊，来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啊，这里说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和前边说我们是寄居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不过呢，现在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还暂时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就是要完成这两件事。第一，脱离情欲来的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第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与神的性情有份，要操练我们啊，要完成这两件事情。那么透过什么来完成呢？就是透过我们这一个接下来的人生的整个过程和我们所在的生活的那个环境。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因此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都是神量身定做给我们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面对的每个环境都不一样。但是神爱我们是一样的，神要这个我们脱去我们旧性情带来的败坏，我们可以新生命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得着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目的是一样的，是吧？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造就我们的环境，那每个人都有一个造就我们的环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啊，这就是神造就我们的过程，是吧？我们在这个试验的过程里边啊，被试炼的过程，被操练啊，被炼净的这个过程里边，那么感觉是不好的，是痛苦的，但是内心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吧？咱们这个儒家思想里边，在大学篇一开头的时候啊，就是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啊，这个在心明，在止于至善啊。然后呢，就是说知止则定啊，知止则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人生的终结的时候，最终的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安定了啊。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静下来啊，我们就可以安定，然后我们就可以虑啊，就可以思考啊，可以计划我们的人生了。那这个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思考计划人生执行这个奔向我们最终目标的过程里边，我们就可以有所得啊。这是儒家思想他所说的。可是儒家思想并不知道人生的至善，人生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儒家是无神论的啊，因为神的启示不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最终呢是格物致知，然后以修身为本啊。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以启示致知，认识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啊。这个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是吧？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领受的都是从父神，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啊，所以我们的智知是从启示来的，而不是从格物来的。然后我们不是以修身为本啊，我们不是以修身为本，而是以更新生命为本啊，以神为本，不是以人为本。那所以这个呢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哲学、宗教跟我们的这个唯一的正确的信仰之间差别的关键点，是吧？所以我们不是在救我的基础上来修饰自己，而是把救我抛弃，把它制服钉死啊，脱去，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但是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知道终极目标，然后呢我们心定了，然后我们就好好朝这个目标去发展。因此这个圣经上说啊，连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数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真实的我们内在生命怎么样，只有神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抱怨我们的环境。我再说一遍，因此我们不再抱怨我们的环境。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一同说一下？我们一同来说好不好？一起来说。好，我们不再抱怨我们的环境，
再不抱怨我们的环境。
我们不再抱怨我们的环境。
我们就不抱怨我们的环境。
阿们。好，为什么不抱怨我们的环境啊？为什么我们不再抱怨我们的环境？不应该抱怨我们的环境。
不是我们的，
造就我们的
生
命，是天父为我们量身定制的。
哎，这个环境啊，比方说一个学生啊，他去了一个这个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老师，去到一个特别高要求的学校，哇，他在那里累得不得了。我听说啊，只是听说，图书馆的灯光是总是彻夜不这个通明的，是吧？每个学生都能用功的不得了，是吧？那么我们进入这样的环境，会不会感觉很有压力，是吧？老师整天挑剔，是吧？整天多多的功课让你去做，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会觉得是真倒霉，怎么进入这样的环境，是吧？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啊，这样的环境是要多 努力才能进去啊，要付多少学费才能得到啊，对不对？
嗯，
对吧？那是为什么？那是从结果看过程啊，因为那个环境里边会造就最后造就出来那个结果啊，是吧？所以我们如果只从感觉上来认识我们的环境，我们没办法了解啊。从感觉上了解我们的环境的话，我们没法了解，我们真觉得倒霉死了，做一个基督徒比不信主的人更倒霉，是吧？这个就好像一个蒙爱的孩子比一个流浪的孩子更倒霉，对吧？整天读书，整天训练，整天吃苦，对吧？流浪的孩子随便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环境，每一个人的环境，如果我们抱怨环境，就等于我们抱怨上帝，我们就误解了上帝，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到底什么心意，对吧？其实我们的环境正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是我们最终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需要的那个造就的条件。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观念，认识我们人生道路的意义，了解最终结我们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人生的不同的人生态度，因为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所谓活泼的盼望，就是因为它能够对我们现实生活起到指导作用的，它是个活泼的，它不是个死盼望，不是一个没有用的，对吧？它是一个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在那起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啊，因为神爱我们，是吧？我们的每根头发他都数过，所以他根据我们的情况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你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生活环境里边，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老公，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妻子，是吧？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孩子，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老板，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同事，是吧？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边，你为什么遇见了这样的老师，你为什么这样的同学啊？所有的这一切大事小事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雅各书里边说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啊，若有缺乏智慧的要求啊，缺乏智慧，缺乏什么智慧呢？我们需要什么智慧呢？我们就需要落在百般试炼中仍以为大喜乐这样的智慧。我们把这个称为是 SRQ 啊，就是这个灵商啊，这个属灵的这个特别是这个资源利用啊，这个 SR 啊，这个 R 就是 resources， 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资源，神给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属灵资源，我们能不能好好的用这个属灵资源，达到这个属灵资源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起到的作用，我们需要智慧。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就不会抱怨，缺乏智慧的人就会觉得真倒霉，是吧？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我听这个王同弟兄做见证啊，就是说有一位先生啊，他的妻子和孩子信了主以后，结果出了车祸都死了啊，他就说真倒霉，对吧？这个我的妻子和孩子啊，如果不信耶稣就会就没有问题了啊，信了耶稣你看反而死掉了，是吧？其实这是缺乏智慧，他不理解，他是按照自己的感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读他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儿。其实他不明白，是吧？神让那两个基督徒死掉而让他活着，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是吧？因为那两个死掉了他会回天国，他还留在地上，神借了他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来提醒他人生是无常的，对吗？你根本生活在世界上，你什么时候走根本你就不知道，今天走的是他，明天走的可能就是你，你要往哪里去呢？可是他不想这个，他觉得我真倒霉，是吧？这两个人信了主以后反而死掉了，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人，缺乏真智慧的人，他不理解神的作为，他只从自己的感受以自我的心态来考虑，他不明白发生了这些事情，那非常的遗憾。 那么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至终不信，最后呢他成为信的人的陪练啊。你看这个磨刀的时候需要磨石是吧，刀磨快了磨石磨坏了是吧，磨废了是吧，但是要磨得快必须要有磨石啊。所以我们愿意做磨石呢还是愿意做刀呢啊，我们是愿意做运动员呢还是愿意做陪练呢啊，陪练永远到了最后它是没有用的是吧，这个它只是为了造就别人而已是吧。所以呢这样啊，我们就对于我们的人生啊，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是谁，对于我们人生有什么目标，这个过程要怎么样走，要发生什么事儿，什么目的，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彼得书信啊，这两卷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希伯来书里边给我们的那升入高天的我们的大祭司，已经有了前边这个在四福音书里边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流血又从死里复活我们的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一切，因此我们今天就可以在世上来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目的是为要使我们能够最终得着神的称赞，得着从神来的荣耀，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在他的尊贵里面一份，这样呢我们就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下半段的经文，那么下半段呢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啊，前边呢重点讲的是在各种的社会关系当中啊，我们用什么原则来认识，在或者用什么的原则啊来具备我们的 SRQ 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啊，使我们认识我们这个属灵的资源啊，这个我们在各种社会不同的角色里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列了几个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做仆人啊，这个我们在作为一个社会的公，这个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公民啊，或者说是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首先呢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是要遵纪守法的一个人啊，基督徒一定是遵纪守法的，除非是这个法律与神的法律冲突，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守法公民啊。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的法律啊，我们都是要遵守的，但是有一些与圣经相冲突的啊，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就要顺服神不顺服人了啊。我就说啊，作为我是一个牧师对吧，我要不要给一个同性恋的婚姻来祝福来主持他的婚礼呢？我说不能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我听从神不听从人的是应该的，不管你是国家还是任何，凡是人间的东西与圣经的原则不符啊，那这个是不能妥协的啊。除此之外比方说交通法规啊纳税法规啊等等这些的啊，这个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啊，咱们的教会是吧，我们注册登记等等这一切啊，我们都要按照这个社会上的法律来遵守啊，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守法公民，这样呢就操练我们啊，操练我们内在的生命啊，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使我们不是一个放纵自我的人。我们了解啊，这个优秀 一定是训练出来的，啊，自由一定是约束出来的。我们能够自由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被合理的、正确的东西来约束。那么我们如果不愿意被约束，我们就会碰钉子，就会出问题，就会导致混乱。啊，所以就像我们开车，我们要习惯于遵守交通规则，啊，不要看看有没有照相机啊，或者有没有警察在边上啊，不然的话我就超速，不然的话我就闯灯啊，这不行啊，钻空子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表现啊，我们遵守社会的法则，这是一个基督徒要操练我们习惯这样做。那约束惯了就好了，一开始哎呀我们觉得好像被捆绑，哎，捆绑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觉得被捆绑了，而且我们就知道我们习惯于接受捆绑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好，这个同时呢，我们是一个守法公民呢，我们也是为主做好见证啊，让那些毁谤我们的人无话可说。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啊，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那么在第一个，在大的环境里边呢还好，是吧，这个人大家都是这个所谓公德公共的秩序啊，这个我们要遵守。那么到了这个主仆的关系啊，或者我们今天没有主人了，没有，我们不是奴隶了，是吧，在当时呢有这个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啊，各种的社会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上工作啊的环境当中啊所存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提到一件事啊，就是说人若要叫良心对得住主，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实在是可喜爱的，并且呢下边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话岂不会很委屈，岂不会很吃亏，是吧，这个我们怎么能去忍受，圣经怎么能让我们去忍受冤屈的苦楚呢，啊，这太不公平了吧，是不是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二章啊，十九节开始啊，说你们做仆人的，这个仆人原文就奴隶啊，要凡事存着敬畏的心来服侍你的主人，不但顺服那些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顺服不一定指的凡事都听他的，而是你认他为你的主人啊，把这个次序搞清楚。那么当这个乖僻的时候呢，就说了，倘若人要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句话？忍受冤屈的苦楚，我们要不要忍受？兵子们要不要？
要
要
要。
好，我再问，当我们忍受冤屈苦楚，比方说啊，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家里，或者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下边又提出来，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第三节第三章啊，一开始就是家庭关系，对吧？这个。然后呢又说丈夫要按情理爱自己的妻子和妻子同住啊，这个一同承受之恩，生命之恩的。那我们的生命里边呢，假如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个乖僻的丈夫，如果良善爱妻子的丈夫还好，对吧，如果我们是一个糟糕的丈夫，我们还要顺服吗？要不要？
要。
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假如说圣经里面说了啊，你比方说孝敬父母，圣经没有说你孝敬那个爱我们的父母，孝敬那个好的父母、成功的父母，那穷的那个不好的父母，我们就不孝敬了，不是？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说 ，OK， 像前面说啊，这个乖僻的主人，那么也可能是个乖僻的丈夫，那么作为仆人。作为妻子要顺服这样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不会觉得真倒霉，是吧？我们会不会为我们的环境去抱怨呢？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对吧？
嗯，是的。
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忍受冤屈的苦楚啊，是怎么样的呢？是可喜爱的啊，是可喜爱的，是吧？而且说我们蒙召啊，原是为此啊，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忍受冤屈的苦楚来被召的啊。二十一节是吧，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是吧？然后基督也是这样的。好，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遇到了整天给我们挑刺、无理取闹，是吧？这个就是乖僻的一个，我们又脱离不开的，不管是主人也好、丈夫也好，还是妻子也好，还是孩子也好，还是什么都好，是吧？好了，圣经上说我们要忍受这个苦楚，弟兄姊妹也表示是我们要忍受。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忍受呢？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忍受这冤屈的苦楚呢？
大喜乐。
嘿嘿嘿，说容易啊。
是吧？做不容。
我们要以大喜乐的心。我常常把这种忍受啊称为是动性的忍受啊，动性的忍受。这个当然相反的呢，就是一种静性的忍受。静性的忍受咱们中国人把它称之为逆来顺受啊，
对，逆来顺受。
哎，就称之为逆来顺受，反正倒霉了吧啊，上帝就这样磨练我，我有什么办法，对吧？我原来在这个教会里边啊，经常听人说，嗨，他就是我这个十字架，我背吧，有什么办法呢，对吧？我就背你这个十字架了，对吧？咬牙切齿的啊，这个心里苦得不得了，是吧？抱怨又不敢说啊，或者说经常说抱怨啊，但是又没办法，还得忍着。这个我把它称为叫做静性的，或者说是逆来顺受性的忍受。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落到这种忍受里边去，这种忍受就是律法主义的，他只是遵守了忍受这条律法，但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忍受，是吧？只是自认倒霉吧，是吧？弟兄姊妹，我们在忍受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想法我们就白忍受了。那么基督徒的忍受是什么样的忍受呢？我把它称为是动性的忍受，是吧？那为什么是动性的呢？因为它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忍受之前和忍受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活动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成长的，是一个变化的，是这种的忍受啊，是吧？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难处，我们周围的环境是神所赐给我们造就里面那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叫我们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呢，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神 让这样的允许这样的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是用心良苦的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要去承受。这个忍受啊，不是说逆来顺受的忍受，而是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去解决问题，面对问题，是吧？这改变自我，是吧？这个然后忍耐等候，是吧？这是可喜爱的，可喜爱是在这里，是吧？那么当有冤屈的苦楚临到我们的时候，比方说那个有一个人老找茬，弟兄姊妹，这谁错了？谁错了？因为他找茬嘛，对吧？谁错了？对方错了，对吧？那么对方错了，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对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想，我们是谁？我们跟他不一样。他这种做事，如果我也用这种事情来回敬他的话，那我就跟他一样了吗？是吧？而因为我和他不一样，所以呢，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就不用他处理问题那种方式。虽然他是乖僻的，但我还是良善的。我为什么是良善的？因为我是良善的吗？是吧？所以当对方骂我，我也骂他。为什么我骂他？因为他骂我了嘛。那就你和他一样嘛，
嗯，
是吧？他虽然骂我，他骂我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他是个骂人的人，而我不骂他，因为我属神，是吧？我不是一个骂人的人，所以我不骂他，是吧？他骂我，神听见了，深渊在神，神必报应。神不让他害我的时候，他害不了我的，是吧？可是我怎么对待他，那不取决于他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是谁，而是取决于我是什么什么原则，是吧？所以他得罪我，我不必要得罪他，我可以饶恕他。为什么？因为神饶恕了我，我们是饶恕别人的人，是蛮有怜悯，像上帝那样怜悯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不怜悯别人，上帝也不怜悯我们，是吧？对方不怜悯，那因为他不是属神的人，是吧？我们把这些东西弄明白了，原来神用一个没有怜悯的人来造就见证我们里边到底真的有怜悯吗？是吧？神用一个乖僻的人来试验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乖僻的人啊？是吧？所以我们了解了神的目的，了解了神的用意，我们在这个处境里边，我们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就反映了我们真实内在生命的状况。所以神不是来给我们找苦吃，神不是要折磨我们啊，这个而是要在这个过程里边造就我们成熟。所以呢，第八节啊，上面就讲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啊，我们的主仆工作的关系啊，我们的家庭关系啊，把这个讲完了以后呢，下边就总而言之啊，你们要操练，要同心，然后要彼此体恤啊，然后相爱如弟兄啊，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因为我们不是恶人，是吧？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因为我们不是骂人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祝福他人的人。我们祝福他人并不因为他人是什么样的人，而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达是不是清楚。下边说，因为你们为此被招。好，在这里我要问，为此被招，为什么被招啊？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啊？上面忍受冤屈的苦楚的时候也说你们为此被招，你们被招原是为此，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词指的是什么？
生命的造就。
不以恶报恶，不辱骂还辱骂，要祷要祝福，这个是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祷要祝福，不要辱骂还辱骂，这些是过程啊。那个为此蒙召，就是要把我们放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蒙召就是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
改造生命，对，
生命成熟的过程，
生命造，
就是称生命造就的过程，就是那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过程，就是救我要这个脱离，要钉死这心，我要成熟，要长大，要成熟，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过程，我蒙召就是要进入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要对付我们的旧我，要造就我们的新我，要见证我们真的成熟了，要为我们的生命要做见证，要试验它到底怎么样，要造就它，是吧？我们是为这个来蒙召被召的，所以才会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所以才会有人骂我们，我们不去骂他，那证明我们和他不一样，那借着他来造就我们。然后呢，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什么的人承受福气呢？就是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就是脱离了从情欲，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啊？因为他的生命成熟了。不是这个人这个怎么会道德高尚或者怎么样，不是。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重生得救的生命的成熟。所以不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狡猾，越来越圆滑，不是。而是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其实这个就是约束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话就是我们内心思想的表达。远离恶心，要好好的和睦啊，要一心的追赶，是吧？唯有恶人神向他变脸。那么最后呢，十三节往后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到了第四章啊，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受苦的心智问题啊，我们以这个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啊，这个基督在肉身受过苦啊，这个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其实这个苦就是造就我们的生命这个过程当中的苦，
是
吧？基督是为我们受苦，我们是为自己受苦，是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当作兵器，这是征战这是一个征战然后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这个受过苦啊，不是说你受过一次两次苦你就可以与罪断绝，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把苦受完了。这个受过了就是指的就好像毕业了把所有的苦都受完了，目的呢就是要与罪断绝。所以我们能够与罪断绝了，那就表示我们受苦受完了，就毕业了这样呢，凡是存这样心的人能够把所有的苦都受完所有操练都练完了到了我们能够与罪彻底断绝的时候，从今以后呢，我们就不再从人的情欲这个只从神的旨意在地上度如下的光阴了。那这就是前面这个彼得后书所说的我们得以脱离了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与上帝的性情有分。那么上帝的性情什么样我们看不见，但是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这标杆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状态。这个其实往后呢，整个的都是在讲到关于我们受苦的心智各个方面的表现。 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圣经概览啊，我们把这里边提纲挈领的把里边的关键的东西呢提出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盼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经文的它的精义啊，它的核心啊，精神精髓，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读到细节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要说什么事儿。所以我们读彼得前后书，我们了解这彼得前后书是要叫我们应用我们的信仰，其实目的是为了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把这个重生的生命把它成熟起来，将来呢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活在我们基督徒活在上干什么，这就是我们剩下的时间里边就是要做的这件事，除此之外没意义。弟兄姊妹，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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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你说咱们在世上在干嘛，活上干嘛，吃喝睡觉，上班下班，是吧？干什么呢？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是吧？看了还想看，看了也就那么回事，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劳苦是有意义的，圣经把这些呢都告诉我们了。这时候关键是我们要得到智慧啊，明白神的心意，了解环境生活的目的，然后端正我们的态度，然后我们积极乐观的去面对这些事儿，是吧？那么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要减少痛苦怎么办？
快死，快点死，
对吧？你越慢死你就越多啊，长痛，咱们中国人说长痛不如短痛嘛，对吧？所以这些功课呢早点学好，早点解决，那个苦呢就早点过去。如果我们不肯学他还来啊，不肯学他又来，到最后我们就废了。
苦己身，教身服我，
功课己身，
嗯，
教身服我，
是，
感
谢主，阿们。
彼得前书呢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彼得后书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了，那么下一次来呢我们就再把彼得后书啊这个来这个越过一下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儿，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有谁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祷告？上次我觉得思清的祷告，思清姊妹的祷告挺感动的啊，年轻人真是愿主垂听纪念。
那祷告吧。
啊，妈妈，好，
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合意献上感谢，主，你把我们从这罪恶的世界里，从这个败坏的人里，你把我们拯救出来，主，你给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主啊，但是我们人是何等的败坏，这个旧人若不死，你的生命就不能够在我们里面成长。最关键的，我们是否已经重生？主啊，当我们得到你的重生的生命，我们不在俗世界，
不再属肉体，但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你的目标就是要效法基督。主啊，你要把我们造就成为神儿女的样式，使我们在活在这世上不是白白的浪费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要借着诸般的环境来造就我们。主啊，我们常常在这些环境当中不明白。主啊，但是你的话告诉我们，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已经为我们受苦。主啊，我们也要效法你。主啊，我们若不死，你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不能得到你那复活的生命。主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有失败，常常要逃跑，逃避十字架。主啊，但是你的爱吸引我们，你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是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喜乐。正像彼得所说，当我们遇见大试炼的时候，要以为是大喜乐。主啊，生命都是造就出来的，连世人都明白，人若大将，人若天若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主啊，世人都知道必须经过受苦才能得到成功。主啊，我们跟随你，这个救人必须经过十字架，必须经过死。主啊，我们就靠着你圣灵的大能，你的爱吸引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与你同定十字架。主啊，唯有这一条路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成熟。主啊，虽然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扶持我们，你给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你在世上，你已经先受苦，你已经先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与你同定，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做我们心中的主，让你做我们心中的王。主啊，使我们，你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主啊，过圣洁的生活不是白白的得来的，而是要我们能够把你的生命充充满满的活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的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的样式，能够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要是我们真是在这样的各样的环境当中，主要学习喜乐，要以为是大喜乐，欢欢喜喜的丰丰富富的进到荣耀里去。主啊，你给我们是何等的丰富的生命。主，我们真是不配，我们真是软弱，但是你的手扶持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远离你。主啊，能够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你，使我们都能够得到你那丰盛的生命，使我们不白白的蒙你的恩典，不白白的浪费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彼得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教训，使我们真是能够在生活里头，当我们遇见这些试炼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以为大喜乐。 主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直跑。主要我们一切的软弱，主要你都替我们担当了，主要是我们刚强壮胆，做一个得胜者。谢谢主，感谢赞美你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荣耀归给主，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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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